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哦。那在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在每一个月哦，都会有这个出版，这个是属于我们纳履足迹的精简版哦。那当然啦，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您分享一张静思小卡哦，那也方便我们自己，不管是自我提醒，或者是您也可以跟他人一起来分享。这是台中的冠慧法号绿燕，他所编辑整理的。那在今天主题所谈到的是莫将人事变是非，上人说法入心，有感受，自然愿意自我调整，自我改变。那么要自我训练啊，眼界才能够看得远，心门开得宽。而眼界跟心量如果没有打开呢，就很容易随着众生的无明烦恼而起烦恼心，那自然会怎么样呢？就会让事情变得很复杂。所以这是不仅是在个人，甚至在人与人之间啊，哇，可能就产生很多的是是非非，然后呢甚至就有一些误解冲突，甚至是不是产生了很多的怨与恨呢？所以啊，怎么把这个心眼啊，就是我们的心量跟眼界打开呢？那这个就是很重要哦，就是需要有法入心，才能够有感受，那自然愿意自我调整跟自我改变。那当然除了自我我们要这样训练之外呢，那还要带动人与人之间都能够以感恩、尊重跟爱互相来对待，那这样子啊，我们才不会把人事问题呢变成了是非题。因为这个是非题就是对错，你好我不好，你对我错这样子呢好像就很容易就是冲突嘛哈。那在这样的是非题当中呢，我们自己的心也不愉快呀。那人与人之间如何能够结好缘呢？所以如何不把人事问题变成是非题，自然就是要自己心中有法，那人与人之间呢就是用感恩、尊重与爱。所以呢，这个也是上人时常都说啊，我们幸福的心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感恩、尊重与爱。那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自己觉得好棒哦。那我也要把这份祝福送给需要的朋友，我们赶快拿出您的爱心铺满，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说我们是以爱以善为宝，台湾400年来啊，其实都可以见证到我们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在付出的。那当然啊，从慈济而言呢，是在1966年，也就是民国55年的时候呢，上人呼吁大家用5毛钱 30位家庭主妇，就是从菜市场开始。那五毛钱不影响自己家庭，但是呢，却能够日日有善，日日有福。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开始呢，引起了这样的一个慈善力量，从台湾的花莲一直遍及到台湾各地，而后呢，我们现在在全球世界各地，透过这样五毛钱的力量，已经有133个国家地区呢，都有因为您的这点滴付出而介绍的这一份透过有形的物质而达到无形的心灵，那这种净化的行动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身边周围是不是也好多人，其实真的都是很有爱的哈，都愿意为苦难人而付出，不仅是可能是施医施药施钱粮，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力量，这个爱怎么会有办法发挥出来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上人开示，我们追溯历史，以爱以善为宝，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四百年哦，这个四百年的由来是用荷兰人上到的大园，就现在的台南开始兴建热兰遮城，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安平古堡，那是在1624年，所以这个用1624年的起算到今年刚好是四百年。那这个台湾四百年，我们希望用的慈济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样的方面，把台湾的在这四方面四百年来的发展史上面，然后将慈济在最后的60年之间所做的事情，我们把它一句的列笔下来。在我跟同仁一起编的这套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过去我们的慈善的源头是怎么样，台湾慈善的源头历年如何的发展，那我们在医疗上的如何从马街的医师这样一路到现在，那继续的啊，上人所说的我们要台湾以为宝，以爱为宝，以善为宝，这个美善的力量有在今天我们在整个慈善的一个报道上面，我们真正的见证了，也真正非常荣幸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看到这样的一部《台湾四百年》，我真的都很感恩呐、啊。里面我有个跳起来慈善，总是呢，也感觉这台湾呐、啊，慈善早年呐、啊，这。已经是四百年嘛，台湾四百年，那么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爱心、善良，一分红精神真是很令人感动啊！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好事真的是需要报。光是说慈济，真正的把它追溯历史，总是有那样的爱心发心的慈善人，愿意去为地方付出，惜医惜友啦，不失的医疗，有啊，原来呢，祖先呐、啊。离不开医疗，所以讲吼，惜医惜药，敬惜祖灵，不多也罢，饥寒这种贫穷苦难人，所以感觉到说很感恩。慈济假如没有这么多人的力量，而且。大家付出了，过去是 五角银呢，这五毛钱呢引起的最大的力量就是爱心，真正的付出爱心，所以爱心的就无法都去用数字来计算，不是以数字算的，总是尽心力。这份尽心力啦，就是最大的力量。台湾人的用心、尽心、付出，所以有这近时代来，虽然呐、啊，大自然的灾难呐、啊，也是常常有啊。每一次的灾情发生，慈济人真正的哈、哦，名副其实是从地涌出。这种从地涌出，或者是呢从天而降啊，这都是叫做菩萨。那种点滴付出呢，的确是菩萨。我一直呢很期待大家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爱心人，是不是在别人，也是在自己，每一个的自己啦，尽心力，这种典范，真的是典范。看到垃圾山，或者是穷困的地方，穷是穷的那样穷，在垃圾堆中讨生活，干那看粪扫都迄个尴尬，尴尬，惨，破烂。真正的很丑陋的一个环境里，但是慈济人的价值总是呢糟糕一点所在去，人不会去，但是慈济人呐、啊、就是要到那里去。啊，去要要从啥下呢？当然啦、啊，去看苦难人。啊，苦难人呢，那要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伊？这都是咱慈济走伫甲人无共款的路，做甲人无共款的代志。那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愿意付出啦，但才有法度讲吼，这种台湾的美。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这种宝呢，就是碎啦，真诚的心啊，真心的行动啊。所以这种真心碎，值得赞叹，因为真心的心哈、哦，那。所做的代志都是值得去讲，这种弘法利生啦，先的爱多宣扬啦。那古早人一句话讲哦，染恶扬善，人甲人的中间，要看伊真水啦，就是赞叹人，比赞叹。彼此赞叹，那这就是善，就是水。但是呢，真正是迄种无奈的苦。所以道理要对叨位讲呢？讲过来，那就是因果缘呐，总是因缘果。咱的世代志业，慈善呢，就是去看。遐个苦难，真垃圾的地方，看到了一大群人愿意走路，还要呢愿意去清理，愿意呢是拥抱等等嘛、啊，这都是呢慈济四大事业，他伫咧做诶。啊，要安怎可以会水呢？人文 所以人文呢会美化人间，都把真实的善与美，我们呢都把它弘扬出来，把握因缘呐，弘法利生，这就是叫做弘法、弘善法，而且呢，说真实人间，那就是苦，苦集灭道，那人性无常，它可以集善，也可以集恶，这个祸福啦，拢是伫人的心灵。我们也很期待，期待呢，说好道理，而且呢，都提倡，不要等到哦，有灾难才有善行。看会当吼，平常无什么代志，平平安安，提倡这一份的爱的能量出来，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啦。所以咱起码敢那唯有呢，用心如何呢善的弘法，用心来弘法啦。心不只是给伊穿，给伊吃啦，哪怕呢就是教育也是心，这就是要安怎样和社会人间呐，那有希望，所以也是心。这个在先一小团呐、啊，大家人有志一同，好话好话不打，有志一同，我们来做啊，这就是会员一无关心，他就会一直一直要来了解，这种事难爱多互动，要么爱好要讲吼，任何一个地方呐、啊。听到的人都赶紧赶紧传法，所以说哦，说法文法传法，这都是呢法啦，在人的心中一个动念，这个动念呢传好的道理啦，这叫做善法。传善法就是福福啦，造福人群。
甘上人开始，经典杂志出版了台湾四百年的专书，见证了台湾这个搓耳小岛，虽然土地面积不大，但是呢，生活在这里的人充满着爱哦。或许我们可能每一年都会有台风的侵袭，也有地震，然后甚至也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呢，生活在这片土地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着爱的，所以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这份的精神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就像上人在1966年民国55年的时候，因为一念悲心不舍，所以呢就呼吁了家庭主妇们每人每天存5毛钱，从菜市场开始展开的这个竹筒岁月哦。那这样5毛钱的力量引起了许许多多人，在自己不见得是富裕的状态当中，我们也都可以来布施。所以呢，到现在我们在全球60几个国家跟地区都有慈济的分支会联络点，当然我们爱的足迹更是遍及了全球133个国家与地区，这都是因为有很多愿意发心愿意付出的朋友们一起共同来护持。或许每个人都不见得是很有富有哦，就像上人说的，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就像在缅甸2008年的纳吉斯风灾，当时受灾的这个面积之广，然后受灾人数也是上百万人哦， 但是呢，当我们走到的地方，发放福种，发放物资，他们也了解到慈济的竹筒岁月的精神。所以在缅甸就有米铺满，那每个人在这个要煮饭前就抓一把米起来，所以八分饱，两分就是可以助人好哦。就像我们每天投爱心铺满，不管是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还是更多的，其实都是在不影响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善念不中断，福报也不中断哦。所以因为有爱，那我们更可以看到，每一次当有灾情的时候，慈济人总是从地涌出，在穷困的地方，在恶劣的环境，别人走不进去，但是慈济人走到了，那么再用各种各式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其实就是因为这份我愿意，愿意付出，而且是点点滴滴的付出哦。所以呢，上人也赞叹，这就是菩萨哦。所以我们真诚的心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值得去说。那善是要多多传扬的，把这些真实的善与美，把它弘扬，不要等到有灾难的时候才有善行。所以上人特别提醒，善不是只有给穿的、给吃的，哪怕是教育，这也是善。如何让社会人间有希望，这也是善。所以传善法就是造福人群。所以您今天微笑了吗？您是不是也给自己一份善了呢？我们全身上下有将近60兆的这个细胞，我们是不是也给自己的细胞有这样的善的共振呢？那当然，全球80亿的人口，我们是否可以从自己身边周围给身边的人也一个微笑，或者是在网络上，您不管是看到任何的语言、文字、图片，我们也都是可以一念善，一念爱呢？所以台湾以什么为宝呢？以善、以爱为宝，弘法利生，那可以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这就是造福人群。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啄木鸟老师的时间。大环境改变，少子化冲击，资讯虚拟化，很多人感叹时代不同，父母不易，老师难为，孩子真的这么难教吗？请听啄木鸟老师如何见招拆招，想方设法给予机会教育，帮助学生展翅高飞。啄木鸟老师时间。欢迎来到这个最棒的时刻，我觉得每次在跟老师不是针锋相对，是我觉得好像
很有火花，很有共鸣，
很多很多的 idea 跟想法。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啄木鸟老师时间。大家好，我是美兰。那我们在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是针锋不相对的作者，也是我们慈济大学人文室的主任谢丽华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老师好。
美兰师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在之前跟老师这样子谈到这个教育，其实或多或少啦，即使自己没有在学校里面当老师，或者没有自己的小孩，都还是可以听到哎呦，大家一直都说这个教育怎么样怎么样啦，但是提出批评、提出指责很容易，但是呢，如何能够在你现有的，就你一定要去面对的，那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呢？那我觉得在老师的书籍里面，常常就让我们看到，老师就是抱持一份心，教育就是除了自己的本分事一定要做好之外， 还要多一份心，就是我还可以为孩子多做些什么。
是，
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就要就着老师所写出来这本《针锋不相对》的书籍来谈到这一篇。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先听先做再说。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因为在慈济上都说做就对了，对不对？
没错。
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说啊，先公共哎，先共行呀。
要不然就是非常的疑惑，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做？所以常常很多的时候跟知识分子讲啊，太难了，你叫他做，他去理解是比较直接的教育方式，这绝对是上人的一个最好的教学法。因为上人也知道聪明的人呢、有所知障，所知道的都会障碍他，因为他只有在道理上通，可是在以人啊事上是不通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近思语，不是说不要做一个懂理不懂事的人吗？
是，
因为道理很多，然后强词夺理然后就自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啊。那于是如果你叫他说做就对了啊，上人这句话非常的简单明了，因为那个是跟知识分子讲很不容易让他们理解。所以上人不是有说，如果慈济最早期不是有30个家庭主妇，
是
而是30个博士，
没有今天的主题。
你也读过这一段对不对？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光在那里开会讨论，然后呢，我有我的立场，你有你的看法，光是在那边讨论，永远踏不出，
一事无成，对不对？
对，永远踏不出那个大门，然后真正好好去做那些事情。
没错，
光是要拉下面子去跟人家劝募，说啊，五毛钱就可以救人。我想哈，然后想讲，我自己关关啊，较紧啊。
是，所以为什么你说先听先做哈、你看30个家庭主妇是不是做这样的动作？
是啊，
他听了，哎、五毛钱也可以救人，
是，
他就去做了，他很信受奉行啊、你知道吗？他去做了之后，果然真的，他们累积的钱，上人就真的开始救人了。
是，
那是不是产生了很多的自己重新了解佛法？重新认识自己无限的可能，重新看到自己可以发挥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跟孩子们说这样的一句话。原因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你会告诉他哎，这个是有问题的、那有一次的时候，那个孩子就是这样的问我、老师，你一直说我有问题，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就直接跟他讲，你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就是自己不知道，没有 conscious， 没有这种 self awareness， 就是自我觉察，说每一次人家告诉他叫你向左转，你一定要向右转啊，然后要叫人家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向右转啊，那你身在其中，你团团转，你就是不清楚左跟右啊，别人讲了你。以旁观者告诉你的，你跟着大家转，那就会跟着大家一起和谐了嘛、这就是希望可以跟这个同学做交流的地方、因为当师长啊，做一个旁观者，看到问题帮助你、你只要肯照着做，你一定有所领悟，你也一定有所学习的。
是，
真的觉得行不通，你再跟老师再做第二次的沟通嘛。
那但是呢，我想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呢需要很有智慧的去引导，不然的话哎，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也都很有想法、
还有个性。
没错，这个尤其是当你觉得自己很有理的时候，还会理直气壮呢。
那个有个性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有时候他也不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了、比如说你说迟到、迟到迟到是问题还是不是问题？
你可以说他是有问题，但是呢也常常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作为老师应该要开放问他，你为什么迟到？
是，
对不对？这就是我讲的，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在 知道他这个没有照规矩的时候应该开放他去解释，对不对？
是、
哦、那好，那没解释那就是没道理嘛、哦嗯、那我也曾经试过，因为一个很大的营队五六百个学生参加，那很多同学就五六百个人，我迟到没差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上次的处理方式就是说，好，大家在宽敞的时间，就午餐时间，那个同学凡是你迟到的、嗯、请到前面来，
是、
啊、我这样第一个动作就是让他学习自首，你知道吗哈、啊
嗯，
我说不要让我查到哦OK， 这是法律人的习惯性的都有这个条件、
嗯、
但是比较有趣的就是，我就接着讲，同学觉得自己迟到有理的请到前面来解释
啊，
诶，陆续有人来了、
嗯、哼，
那很好做事，是因为当前面有人来的时候，
是
只要他有解释我就宽宏大量都接受、
嗯嗯嗯、
你可以看到那个明明看到同学只要解释老师就放过的人、啊、还是有一群人找不到理由、哦、那个画面其实是让学生自己去面对自己，老师不是找你麻烦、
嗯、
你迟到这件事情是你知道没有理由，老师也开放有理由的人可以来面前解释，然后就照大家一起去吃饭了、哦、这时候就比较好对话，也比较好教他们了、
嗯、
我就说你们也知道迟到没有理由，对不对？那为什么迟到？其实老师更怕的是你侥幸的心态、
啊、
你以为我迟到不会被老师发现、啊、那这样的一个侥幸心态是要不得。那你觉得我是要处罚他迟到这件事情吗？没有，我觉得做教育工作的不能省略所有可以关机斗教可以把握因缘教他的、
嗯、
你说那个迟到这件事情有可能也会误了大事，
是，
那于是我也是跟文章中的同学说，你要是一个人迟到，我们可能全部人都坐不到飞机、哦、
飞机了、嗯、
结果他的回答就，我从来没有错失过坐飞机他的逻辑跟你永远是不能够接在同一条线上的你知道吗？
是，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迟到也没问题，所以我才会说，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
你的问题在到底在哪儿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认识自己很不容易，然后常常又误以为我很了解自己、哦、所以呢，这位同学他就是常常没有办法去看出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是老师跟学生一直焦灼在那个点，就很容易起冲突啊。
是，所以呢，我就怕那也是我的一个偏见、
嗯、
我会很意识到说，因为一个同学的重复的犯错、
嗯、
很容易形成我们对他固定的看法，那就变成偏见、
嗯、
然后我就用追溯法、哦、所谓的追溯法就问他说就很诚恳的、啊、语气换一下、
嗯、
你可不可以告诉老师你在中学的时候你的老师怎么看你的你知道吗、
嗯、
哦，这个同学就慢慢的、哦、就愿意说了哈、哦，那他也觉得说在自己国中的时候一年级，他觉得那时候老师也觉得他有问题，可是他觉得不是他有问题，是老师有问题、
嗯、
可当又第二个老师在他二年级在讲的时候，他也觉得那可能我有问题，可是我已经改了他的那个
他
跳得好快你知道吗、哦、那好了，那就像的话表示我这个老师没有偏见 哦、
uh-huh,
哦，他有过去的历史在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重复的，那我就倒过来问他，那同才呢、哦嗯、同学他也觉得同学都还好而已，没有特别的朋友也没有什么，那这同学这样子的表达我觉得蛮真实的、
嗯
所以我先相信了所有他在跟我讲的话，那对那个愿意讲开来我整个人就放松了，我觉得我应该做他的朋友
哦嗯、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在执行那个学生犯错迟到不守规则，
然后是不是要处罚、
你整个态度应该就是回到如果他从中学时候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习惯上来的话、
嗯、
可能也没有碰到一个对的人去引导他，然后也让他一直都还沉浸在自己的自以为对里面、
嗯哦、
自以为是翻译成中文也叫做自以为对
、嗯
哦、所以我常常就是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孩子们对错的自我概念比较薄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愿意分享先接纳他 哦嗯、才比较有因缘引导他。
是，所以当他开始有那个愿意跟你敞开心然后有对谈的时候，就有机会，可能真的就是打开那个心门。就像你看之前的老师也曾经都发现他有没有办法发现自己问题的问题，
是，
但是你看哦，从中学一直到后来大学、嗯、这中间隔非常多年，所以他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那你是如何真的是把那个他的心门、哦、这样子一把把它敲开，然后真正点出他的症结点呢？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有时候也是叫习气、哦、他不容易马上就改变嘛、嗯哦、
对，
但是你知道那个孩子他读东西，他其实是不是你的话说了什么话，而是对你对他的态度、
哦哦、
你知道吗？那个就像我讲的嘛，我也从那个你老是给我麻烦，你说任何老师没有这种感觉，他真的是圣人了孔子级的人、哦、但是当你觉察到说他过去就是这样的时候，他愿意跟你这样的坦白、嗯哦嗯，我们应该要真的是人家跟你坦白了，你如果还一副想要对付他的话，用他的坦白来对付他的话，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道德的。
对啊，那不厚道、啊、
不厚道的、嗯、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我想那个孩子的感觉到那个整个磁场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所以他才会说，老师我本来来是要跟你吵架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叫同学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心想
就
你要骂我的话，他已经把那个防备的架那个已经架
势甲都已经穿好了，
你拿好了，你知道你是了吗？然后自己就偷笑一下说可是老师你没有对我很凶、啊所以我也没有对你凶、对我凶干嘛啦，
相对论相对论，
你说是不是？
是，
所以你看孩子他本身就是在那个地方在解读你这个老师的情绪，所以我常常说做老师的尤其进入这个辅导的阶段的时候，自己不要被激怒是一件很重要的练习。
哎呀，那个情商啊，对呀、啊，很多人就是没情商因为我也曾经连我们家非常个性很好的另外一半我都还激怒过他然后我们都还激怒了对方，我们还一直笑，就是我们很搞不清楚你到底在生气些什么，这样子
是不是？
对啊、
哦、所以那个地方里面就是如果你把孩子的犯错拿来生气，你不就是做了上人讲的近似瘾吗？
生气是短暂的发疯，
还有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是不是啊？
是，
是不是念了那么多近似瘾给学生听吗自己不用吗
啊，都让头提给别人听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因为我真心的我们讲说 appreciate 的意思是说、嗯、珍惜说他愿意去跟你坦白他在中学那一段的历程 是很难得的、哦、所以每一个学生只要肯坦白的时候，老师真的不要用那个来反而觉得我现在更有理，你就是这样的人、
嗯啊哦、
你看是两种思考，
是
我的判断是对的，你就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心要去改变他，你不过就在自己的你换你变成你自己的认知里面自以为对了、啊、自以为是了，
结果是跟学生好像照镜子一样，
是不是、
啊、
那倒过来如果你知道说、欸、他有这样子的话，表示你对他的判断解读你没有误会他你也没有偏见、嗯、那既然你的这个把脉方向是对的话，那不能只是把脉知道病症而已嘛，那应该要引导他，那就是老师的工作了。
是，所以这个孩子是用这个刚强的外表来包装自己的脆弱，
因为那时候他一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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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有没有我拍了一张照片给他，我说你看你嘴唇在颤抖着，你以为你很坚强啊，
是，
你是刚强，可是你是脆弱的、
uh-huh、
你知道吗？我说其实刚强跟脆弱是一个最最让人家哈，外面看起来很有力，可是里面是非常没有力气的、uh-huh、其实应该要做到的柔软而坚强。你看柔软的东西它是折不断的啊，
是啊，
啊，刚强很容易被折嘛、
啊，
你知道吗？我说你很容易受挫败啊，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一直是在防备着别人侵犯你，
是、哦。
那当然也是因为他的态度这样子，所以别人当然也跟他讲话，可能也不太友善啊、哦。久了，他也要面对，要把自己装得很强起来。但是其实真的是需要的是 柔软的个性，然后让自己更坚强的面对、所有的挑战，这样子。
是，所以透过那一次这样子好像挖心破肺的吼、让孩子发现、他其实是很需要被关心，然后呢他的那个脆弱是可以被呵护到了。
是，我深深的觉得很多人的刚强在外的很多时候是一种缺爱、自己不够自信，你知道吗？
有那个自卑在里头，
有点像那个刺猬，对不对？
对、
所以刺猬其实它的有这个腹部这边是柔软的、你怎么样的让那个柔软的地方、去跟它触摸了，它就不会那么的防备、
是，所以呢当你给对方足够的信赖感的时候、不管是小高小猫小狗它就会翻过来，然后让你去这样子帮它摸一摸，毛摸顺了就对了。
对，所以也因此它会主动的来找你、甚至在、网络上叫朋友啦、然后朋友对它的一些 对待、
是，
孩子也愿意来跟老师做分享、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它对你充满着信任。这次我绝不是我去叫他了，也不是叫学生去把他叫来了是真正的他很愿意来找老师，这样
是。所以呢就透过因为有机会比较长时间跟孩子们相处，那你就可以去观察到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也有机会这样子开导他。
对，没错、所以 你想看一个这么严厉、对我是一个，我都跟你说我对执法这件事情讲到一定做到就是我一贯的作风嘛
是、
所以这么严厉但是又不记恨，然后又能够接纳他、展开这个双手这样子的拥抱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地方里面就是一直要去平衡、老师的角色、老师当然不能没有规矩、可是老师定的规矩如果只有惩罚作为手段的话、或者是觉得、不守规矩，就是冒犯规矩冒犯老师的话，你就没办法借由他的犯错去引导他了。
所以呢在这个啄木鸟老师的、这个先听然后呢先做再说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哈真的有可能会针锋相对，但是呢到后来我们看到孩子那个脆弱的心被疼爱了，所以后来他也受度流泪，但是呢真的开始用柔软来表现他的坚强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老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路要自己走，感恩。
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一点复杂，我知道你肯付出却不懂该如何表达，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我知道关于未来你有自己想法，天地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的意义，没有一个人有放弃的权利，我会牵着你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面对选择角落，有一天我会放手，因为路要自己走，失去方向的时候记得抬头仰望清澈的天空，我知道对你来说世界有一点复杂，我知道你肯付出却不懂该如何表达，我知道你不喜欢 己的想法。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您分享的是纳履足迹有声书。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29号到31号的纳履足迹，主题是让人心发光发亮。静思小语引导人人发掘本具的智慧，人心发光发亮，可以照亮黑暗世间。把善良的人call起来。元月29号，基金会主管同仁报告分享会顾，其中文史处创办慈济周报，留下当代慈济人文事迹典范及各项置业推展，自去年10月16号创刊，每周一出刊，至今已经发行16期。除了纸本，另有电子报，只要打开行动装置，点开慈济电子周报，就能掌握慈济脉动。上人表示，全球慈济人做慈济事，每天都有很丰富的内容，即使有月刊有周报仍述说不尽。慈济置业随着慈济人的足迹从台湾推往国际，有的国家遭遇灾难或是居民饥贫困苦，慈济有因缘去救助，促成当地的菩萨从地涌出，还有许多国家的慈济人汇合心力去救助，如同从天而降的菩萨。上人说，无论是从地涌出，从天而降，慈济人都汇合力量，为天下人铺天下路，做天下事。就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投入佛陀故乡专案，前往尼泊尔蓝皮尼、印度菩提迦耶等地，用心用爱帮助佛陀故乡的贫困居民，也要将佛法精神回归到佛陀故乡。慈济人发心发愿，群策群力，加上此时便利的交通、发达的科技，
在佛陀故乡的各方面援助事项步步踏实推进，相信终能达成此一心愿。上人说，不敢说佛法回归佛国的心愿由我来完成，不过最起码我可以呼吁呼唤大家汇合力量，在此时起步，步步向前进。大家也要认定慈济宗门在2016年第四届慈济论坛就已经提出我们是慈济宗门净思法脉的精神理念，也请全球慈济人一定要扎根稳固，人人本具佛性，这份清净的佛性就是第九世，静思就是禅，禅定意味静思维，就是收摄心念，回归清净本性。静思法脉的精神就是回归清净无染的本性，并且从这份精神起于行动，共同为人间付出。慈济宗门以静思法脉为精神本源，发挥佛陀思想涵盖全球，上人祈勉巩固法源，精神思想不能松懈。法华经依珠玉，就用缝在贫穷子衣服里的宝珠比喻众生本具的佛性。已经明白道理的人要引导人人找出身上的宝珠，让人人的心发光发亮，照亮黑暗的世间。上人谈到，这个时代虽然科技发达，人们的生活很便利，但是人心思想比过去复杂混乱。过去的战争是拿刀拿枪近身搏斗，现在只要从远端按下按钮就可以操控飞弹轰炸目标，造成大范围的毁灭，危机比过去更大。人人本具智慧，但是覆盖了无明欲念，把智慧变成聪明，人与人之间相争相杀。聪明是黑暗的，智慧才是光明的。若希望人人提起利益人群的智慧，就要用方法教育人心向善。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分享，与尼泊尔山乡要为孩子建学校，即使只是搭建简易教室也是困难重重，不过有心就不难。当地居民在慈济人带动下，连妇女都愿意投入搬运新板等建材。上人说，只要有心去做，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不过这份心是善良的心，才会有愿意付出的愿力，才能做出真正有建设性的好事，流传善法在人间。期待新马慈济人与本会的力量要不断的结合，让佛陀故乡专案能够步步踏实向前推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很多人愿意投入慈济，当前很需要有人把这群善良的人的心力汇合起来。只要有人把握时间，把握因缘去抠，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力量来成就。上人勉励大家，方向既定，决定要做的事就不能等待，当下积极去做，未来世创造好因缘，才会有好成果。你我就是有好因缘，此生大家是师父的弟子，来生换你们成为我的师父，牵引我入佛门。我们的因缘环环相扣，来来回回，菩萨的心要生生世世连接。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29号到31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深深妙理无量意，众生无明意，佛相传灯相许，深深法华无等比。月受累，肉身未摧。